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国两党参议员推决议撤销对陈日君枢机指控。江派谭铁牛被调离香港中联办，落选二十大代表。涉章数据发往中国，美华裔首席执行官被捕。朝鲜射导弹，美韩武列根号罕见紧急掉头。普京签署法案，正式吞并乌克兰约 18% 国土。这个危机远超清零影响，李嘉诚急切。著名作家李仪台湾病逝，港各界哀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两党参议员推决议撤销对陈日君枢机指控。今年五月，香港警方国安处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逮捕90岁高龄的香港天主教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他9月尾在香港受审。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籍参议员克莱默 Calvin Cramer 带头推出一项决议案，谴责香港当局逮捕陈日君，并要求撤销对他的指控。美国之音报道，在10月3号北达科他州克莱默参议员办公室宣布，克莱默和来自缅因州的无党籍参议员金 Angus King、来自爱达荷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李斯 Jim Wish 和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帕迪拉 Alex Padilla 联合提出一项决议案，谴责香港当局逮捕陈日君枢机，要求撤销对他的指控。该决议说，陈日君枢机的经历只是中国和世界各地很多这类宗教迫害和侵犯民主自由的事件之一。香港正是沦为一个日益压制的社会，在那里没有一个抵抗政府暴政的人是安全，包括宗教领袖和社区。该决议敦促中共和香港当局停止针对香港公民社会人士的打压，立即释放并撤销对所有被不公正拘留和指控的政治犯的指控。该决议仲重申，美国支持香港民主、自治、宗教自由和人权。陈日君枢机是亚洲最高级别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之一，是港府首次拘捕现任枢机。在世界范围二次大战后，枢机被捕的事件亦鲜有发生。梵蒂冈教宗方济各一直以来拒绝就陈日君的案件表态，引来外界批评。国安法下，天主教香港教区亦未曾发声谴责港府，只是表示热切地为枢机祈祷。德国天主教的穆勒枢机亦批评说，我们遗弃了他。江派谭铁牛被调离香港中联办，落选二十大代表。中共二十大在即，官方在近日公布出席二十大的代表名单，其中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仔江绵恒的旧部心腹谭铁牛落选。谭任职香港中联办副主任五年几，近日被调往某高校就职，是二十大前夕首位调离的中联办高层。有分析认为，这个显示江派在香港的势力进一步被清洗。在9月25号，中共官方公布了2296位出席二十大的代表名单。根据公布的名单，两名江派关键成员都不在名单上。一个是中共港澳办前常务副主任、现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晓明，另一个就是原中联办主任谭铁牛。目前谭铁牛已履职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接替原党委书记胡金波。时政评论员李燕明分析说，江绵恒在中科院高技术研究所负责期间，谭铁牛出任中科院自动化所所长，之后又担任江绵恒大臂，显示他是江绵恒的心腹马仔。李燕明分析认为，江派大员赵乐际任中组部部长，同江派常委张德江兼任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期间， 谭铁牛在2015年10月升任中科院副院长，并在2016年12月出任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引现江绵恒和江派马仔赵乐际、张德江之间的密切勾连和对香港局势的操控。另外，李燕铭认为，在二十大前夕，江绵恒的心腹谭铁牛被调离香港中联办副主任，落选二十大代表，显示江派在香港的势力被进一步清洗。涉商数据发往中国，美华裔首席执行官被捕。在10月4号，美国选举服务公司 Cornish 的华裔首席执行官 Eugene Yu 被拘捕，他被指控涉嫌盗窃个人数据，并将美国选举数据发送到中国。门户专家 The Gateway Pundit 在10月4号报道说，当日较早时，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调查局调查人员在密歇根州警察局协助下，拘捕了选举服务公司 Cornish Corporation 首席执行官 Eugene Yu。 他被指控涉嫌在美国选举活动中盗窃个人身份信息，调查人员还查获相关硬碟驱动器和其他数据。报道说，被盗窃的数据属于选举站民意调查工作人员，并且是 Truth the Vote 去年8月在亚利桑那州举行的 Pitt 主题。当时美国防止选举舞弊的选民权益组织校准选票创办人英格尔·布雷希特和密西西比州人类服务部前任负责人菲利普斯曾对外披露，他们正是和密歇根州的 FBI 合作处理 Cornish 公司向海外发送数据的问题。据了解，洛杉矶县官方网站在10月4号已发布通告，说负责管理洛杉矶县选举投票工作人员所用软件的密歇根公司一名高管已被捕。在这份通告中，洛杉矶地方检察官加斯康说，警方已从密歇根软件公司没收硬碟驱动器和其他数字数据，而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正是寻求将如油金引渡到洛杉矶。我要感谢我的检察官和调查人员，致力于消除对政府实体和当地企业网络入侵。加斯康说，数据泄露是对我们数字生活方式的持续威胁。当我们委托公司保管我们的机密数据那时，他们必须愿意而且能够保护我们的个人身份信息免被盗窃，否则我们都是受害人。据通告， Cornish 公司分发和销售他专有的 PolChief 软件。而在上次加州选举中，洛杉矶县使用了该软件的选举工作人员管理系统。PolChief 要求工作人员提交个人识别信息，而相关信息由 Cornish 保留。根据 Cornish 公司和洛杉矶县签订的290万美元为期五年的合约， Cornish 应该安全地维护数据。而且只有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才可以访问这些数据，但地方检察官调查人员在调查中发现，实际上选举的相关信息被储存在中国大陆的伺服器上。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洛杉矶县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如油金被捕事件的新闻稿前，纽约时报刚刚先在10月4号当日刊登了一篇报道，将 Cornish 公司高管涉嫌盗窃选举数据的传闻称为阴谋论。朝鲜射导弹，美韩武列根号罕见紧急掉头。韩国官方在5号宣布，美国航空母舰列根号将在当日重新返回东海的国际公海区域。韩国官方形容此举非常罕见，因为列根号上个礼拜才结束韩美日联合军演后驶离该区域，在这么短时间内重新部署相当不寻常，此举意在展现韩美联手应对朝鲜挑衅的决心。综合韩联社、韩国 KBS World 报道， 朝鮮在4号清晨朝日本东北方向发射中程弹道导弹，引来国际社会挞伐，韩国军方和美军两度联手发射导弹反击。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5号宣布，美国航母列根号将在当日重新返回东海公海区域。韩国军方说，列根号重返东海的举动非常不寻常，因为列根号上个礼拜才在东海公海区域完成同韩日联军的联合军演，在这么短时间内重新部署在朝鲜半岛附近实属罕见。韩联参指出，此举是韩国和美国国防部在前一日协商后做出的决定，目的是应对朝鲜发射飞越日本上空的中程弹道导弹，展现韩美联盟加强准备应对朝鲜挑衅和威胁的决心，以及果断应对的坚定意志。韩联参强调，韩美将密切合作，同时密切关注朝鲜的动向，以防平壤进一步挑衅。列根号航母打击群在9月25号抵达釜山作战基地，26号展开为期4日的韩美联合海军演习，30号在东海的国际公海海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展开三边反潜作战联合军演。普京签署法律，正式吞并乌克兰约 18% 国土。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吞并乌克兰四州领土的法律，是俄国半世纪最大领土扩张，但是俄军却在节节败退中。对此克宫回答话不矛盾，外媒就惊讶莫斯科不知他自行宣布吞并的边界在哪。而拜登和泽连斯基通话后表示，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土地，并再加码军援乌克兰6亿2500万美元。俄罗斯国际传真社报道，普京在5号上午签署俄罗斯接纳新领土和组建联邦新主体的联邦宪法，片面吞并乌克兰四州的法律正式生效。普京签署法案后，将对俄国宪法第65条第一部分进行修改，将前述四个地区列为俄罗斯联邦的新主体。根据该法案，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克尔松和扎波罗热四个地区的边界将纳入为俄罗斯的国界，俄罗斯法律和其他规范的法律行为从新地区加入俄罗斯起有效，克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规范的法律行为如果和俄罗斯宪法相矛盾就无效。另外，当地居民可以在一个月内提出保留现有公民身份或保持无国籍状态，否则将自动纳入为俄国公民。这个是至少半世纪以来俄国领土最大幅度的扩张。实际上，被吞并的区域并非完全都是在俄军掌控之下。俄国宣称吞并的总面积占乌克兰国土约 18%， 但实际边界尚待厘清。俄罗斯在9月23到27号在占领的乌克兰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克尔松和扎波罗热四个地区举行入俄公投，即使国际间不承认，但俄罗斯宣称公投结果是压倒性同意。公投结束后，普京30号和俄占领区的四名傀儡首长见面，签署入俄文件，并任命他为代理领导人。俄罗斯国会下议院国家杜马10月3号迅速通过将四个地区纳入俄国的联邦宪法法律，该法4号送交上议院联邦委员会投票，结果一致通过。普京5号在文件上签字，完成片面吞并乌克兰四州的程序。这个危机远超清零影响，李嘉诚急切。香港交易所股权披露显示，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李嘉诚基金会大量卖出大陆银行股，总计卖出8300万股中国邮储银行股票， 持股比例降到 11% 以下，如果以3号收盘价4.12港币计算，套现金额达3.4亿港币，引起市场投资人关注。李嘉诚点解揀喺呢个时间点卖呢？有分析认为，一是他对20大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不乐观，二是应对美联储强力加息，人民币资产贬值。美国财经商业杂志福布斯就说，中国金融危机正是恶化，而且是延续一年多之前地产龙头恒大开始的扩散性危机。报道说，中国银行的问题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一年前恒大宣布无法再支撑约3000亿美元负债，后来宣布破产，连带导致借贷的金融机构陷入亏损，并掀起一连串骨牌效应。而北京在恒大危机爆发后，显然未能理解将要发生的事，拒绝采取迅速或彻底的行动，阻止中国金融产业不断蔓延的失败。报道认为，恒大宣布破产后，如果北京即刻采取行动，原本可以避免大部分经济上的痛苦，例如北京借钱给金融系统中的其他人，减轻他们因开发商失败面临的损失，将有助恢复信心，并确保派款可以继续推动商业发展，或是人民银行可以增加系统的可发派资金流。但中共并没有采取行动，因此金融失败和对这种失败的恐惧在中国整个金融体系蔓延。报道警告，中国烂尾楼风暴仲喺度燃烧，中国钢铁业就系明显嘅例子。由于房地产开发商停止佢哋嘅计划，而且因为缺乏信贷，导致大约29%钢铁业者宣布濒临破产。福布斯嘅报道仲指，好多人将中国经济无力归咎于北京针对疫情实施的严厉封锁和隔离，无疑亦是其中的原因。不过被北京和西方媒体低估的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更深远。报道说，令人悲哀的是，没有迹象表明北京已经完全意识到这个需要。截至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坚持由地方和省级政府带头应对财政压力，而这种推卸和缺乏行动对中国经济没有好处。著名作家李仪在台湾病逝，港各界哀悼。香港著名作家李仪在5号病逝，享年86岁。李仪的女儿当晚在念书专业发文，证实李仪5号朝早9点在台北逝世，又说有关丧礼安排不日奉告。消息传出后，香港各界人士纷纷致以哀悼。作家沈西成较早时在社交平台透露李仪逝世消息，并表示李仪先生走了，哀悼。专栏作家陶杰就发文，李仪一生淡泊名利，由爱国转为爱香港，赞扬他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更形容是香港的伏尔泰。著名科幻小说家谭剑就说，李仪是继魏康和杜漸后今年离世的第三位香港有份量的老作家，他们的文章启迪好几个世代的人，如今亦同旧香港随风而逝。香港记协主席陈朗星说，感谢先生教诲，愿安息。流亡美国的香港本土派政治人物张坤阳赞扬李仪坚定不移站在年轻人的一方，强调说，我们绝不会放弃，愿你安息。目前在台湾的香港著名歌手黄耀明亦转发贴文说，愿你安息。李仪本名李炳耀，1936年4月13号出生于广州，1948年移居香港并完成学业。李仪一生反对专制，曾在多份报章和刊物发表时评文章，亦主持电台节目，广受欢迎。李仪曾为《苹果日报》写专栏和评论文章超过25年，他去年宣布告别专栏，直言国安法落实是写作60多年来未遇到过的，是实实在在的压力。 論證失去了法律保護。去年四月移居台灣後，李怡開始撰寫回憶錄，敘述自己的立場轉變，對香港前途的睇法，亦因近年的社會運動而徹底改變，特別關注離散在海外的香港年輕人的處境。在9月15日發表最後一篇《失敗者回憶錄0916》之中，李怡憶述反送中期間警察對抗爭者的暴打，施放催淚彈、橡膠彈甚至是真槍實彈，令他感到憤怒和痛心。但香港人覺醒了，他形容反送中是想忘記又不能忘記的過去，是一段歷史的斷層，他的結局是一個悲劇，但誰能估到他不會成為未來的生機。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